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一架战机星期五击落了一个进入美国领空的神秘高空物体，在确定该物体对商业航空构成潜在威胁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将它击落。根据五角大楼的讲法，这个物体在星期四是首次进入美国领空，并且在阿拉斯加东北部上空移动的时候被美国北方司令部跟踪，该物体的飞行高度始终保持在12000米左右。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说，美国飞机接近据信有一架小型汽车那么大的这个物体，并且确定里面没有人，然后派出的两架 F-22 战斗机当中的一架从空中用响尾蛇导弹将它击落。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官员都为击落这个物体的决定进行辩护，说在12000米的高空对民用飞行的安全构成合理的威胁。当记者问及这个物体被击落的问题的时候，拜登总统只是说好成功。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莱德在物体被击落5到2个钟头之后说，他说这个是一个物体，它本身不是一架飞机。莱德在向五角大楼记者简报的时候说，他们目前未有关于这个物体的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对它的能力、用途和来源的任何信息。美国官员说正在动用各种的飞机对该物体的残骸进行打捞。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白宫另外一次的简报会上面说，他们是确实希望能够回收是落在我们领土上的碎片，但这些碎片是跌落在冰冻的水当中，他们希望他们会成功，然后可以是了解更多。在星期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通知，将该物体的位置定在阿拉斯加州戴德豪斯附近，并且警告飞行员远离这个地区。这个地区还靠近普拉德霍湾，这里是北美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第18大油田。美国还利用戴德豪斯和普拉德霍湾北坡的北极环境训练直升机飞行员和其他人员，美国海军潜艇都在这个地区进行训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五在推文当中说，他听取了有关此事的简报，并且支持采取行动的决定。他说他们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永远都会合作。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令到美中关系雪上加霜，中国到现在仍然坚称气球是一个被吹偏的用于气象科研的气球。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2月10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强调，这个的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视的设备，这个设备和美方所知的一个中华人民解放军的监视项目雷同。他并且强调，拜登总统和全世界一样，都希望美中两国以负责任、坦率和谨慎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但是中国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领空的严重侵犯，对美中关系于事无补。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还没有结束，有消息说美国正在考虑对参与中国军用间谍卫星制造的实体进行制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透露，华盛顿认定上个星期美军在东部海岸击落的那个大型的侦察气球的制造商与中国解放军有着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国务院没有提及这家中国公司的名字。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亦都暗示，华盛顿将会考虑采取行动，但美国政府还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让皮埃尔对媒体说，美国还将会研究采取更加广泛的行动，来到揭露和解决中国进行的大规模监测活动的问题，这些活动威胁到美国和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美国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从高空拍摄的中国气球的图像，图像显示中国气球具有进行信号情报收集的功能。气球的监测设备当中发现了多组用于接收和定位通讯信号的天线，气球上还安装了为智能传感器提供动力的大型的太阳能板。国务院官员说，最近几年中国对全球40多个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气球监控的飞行。中国在星期五驳斥了美国众议院的一项决议，说他们纯粹是政治操弄和炒作，这个决议谴责北京涉嫌利用间谍气球侵犯美国领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他说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案是纯属政治操弄和炒作。这个决议在星期四在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并且试图通过就他们情报收集活动发表虚假说法来到欺骗国际社会。共和党人批评拜登行政当局没有尽快采取行动击落气球，但是两党的议员在这次的投票当中是以419-0一致通过了决议。中国坚称这个物体是一个被吹离航线的民用气象研究飞艇，但是未有说明它是属于哪一家的民间企业或者提供其他的细节。同时中国国防部说在气球被击落后，它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电话，因为美国没有为两军展开对话交流创造应有的氛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开启了恶劣的先例。他说中方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白宫在星期五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2月20号前往波兰，会晤波兰总统杜达和其他东欧的盟友。拜登的访问日期接近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拜登此行将会非常明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需要多久。在白宫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俄罗斯星期五早上对乌克兰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猛烈的轰击将目标对准平民和平民的基础设施，造成新的断电。据在基辅的美国之音记者安娜·切尔尼科娃说，乌克兰能源部长鲁哈申科证实，六个州的热力和水力发电设施以及高压设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是对北约集体安全的挑战，一种恐怖能够而且是必须被制止。据乌克兰空军说，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71枚导弹当中的61枚。泽连斯基说，不幸的是有被击中的，有受害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侵犯几十个国家的主权领空，并且用监视气球扫荡全球的决定，引发了华盛顿的愤怒和厌恶，使他们对北京行为产生了更大的担忧，而中国这种行为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发生不良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警告，在美国击落最近穿越美国领土的间谍气球之后，中国军方拒绝谈判，这个在某些方面比监视本身更加令人感到担忧。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在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他又说，我们继续向中国伸出手打招呼，好不幸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解放军并没有响应这个呼吁。几个月以来，从国防部长到各级国防官员，五角大楼的担忧一直增长。美国官员越来越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同中国同行屡次不愿意确保在发生危机时能够使用沟通渠道。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说，在一个月前中国同美国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不安全的空中遭遇之后，中国拒绝同美国就消除冲突进行谈判。在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南亚防务官员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会谈，同样未能够说服中国军方建立紧急情况之下的沟通渠道。拉特纳对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解放军继续将两军关系视为他们任意打开和关闭的阀门，用以表达对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的不满。他又说，美国需要传达的优先事项就是我们两国的军队需要就战略问题进行认真对话，但现在这个仍然是一个问题。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的伙伴和盟国亦对北京拒绝在潜在危机期间找到沟通方式感到越来越沮丧。他们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亦表达了担忧。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被问到沟通问题时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点是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要负责任地行事。莱德准将又说，我们一直将继续对沟通持开放的态度，以防止误判。 佢并且补充话，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俄方沟通嘅渠道畅通。现任同前任美国官员指出，中国拒绝沟通嘅做法同其他啲大国嘅行为系背道而驰。其他负责任嘅大国嘅做法系，虽然存在冲突同紧张局势，但亦同意建立消除冲突嘅管道，至少可以用嚟互通消息。美国前叙利亚问题特使雷伯恩对美国之音话，在上届政府和本届政府当中，国务卿可以随时拎起电话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交谈。过去军方高级军事代表以及穿着制服的军事代表总是能够互相沟通的。雷伯恩现在是担任华盛顿的新美国智囊机构的研究员。他说，这个在出现紧张局势或者明显可能越过红线，并且可能会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紧张局势或者是澄清意图的时候是非常有用。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国和俄罗斯至少使用了两条不同的去冲突交流管道。第一个创建于2015年的10月，最初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飞行发生冲突或者碰撞。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美国国防官员说，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去冲突管道在去年6月仍然运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3月建立了第二条去冲突消除管道。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还几乎未有使用过。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去冲突管道，但是雷伯恩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船只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系列冲突和挑衅之后，即使是德哈兰亦同意采用船对船呼喊的方式。他说，你会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至少会好像伊朗政权一样负责任地行事。雷伯恩说，北京和解放军拒绝了这种可以追溯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提议。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鲁莽的。这个可能表明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是中国人不希望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去试图防止战术局势升级。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其他前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军方拒绝同五角大楼建立去冲突管道，更多地是因为解放军的运作方式，而并没有任何恶意意图。美国国防部办公室的前中国区主任邵斯说，他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政府内部并没有一个好的机制，令到政府的不同部门可以互相交流信息。邵斯现在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说，中国需要一些时间去交流情况，搞清楚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并且在他们愿意接听电话并且安排谈话时间之前，要调整统一他们的信息。但随着事件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中国军方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要调整他们的沟通方式，否则将会面临意外升级的后果。邵斯提到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的后果时说，希望目前的情况可以被中国领导层敲响个警钟。如果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危机当中，那个可能会是非常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中关系不断呈螺旋式下降，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长期走向和两国关系作出非常悲观的预测。美中两国因为贸易纠纷和台海局势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最近中国监测气球飞越美国遭到击落，无疑是对两国关系有一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被美军击落在大西洋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此外，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对参与发射气球的中国实体采取惩罚性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都一致投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美国领土上空施放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星期三的一场研讨会上，几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指出，目前在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奇在研讨会上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毫无互信可言。他说，你能不能够讲出任何一位支持以任何形式与中国重新接触的现任美国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名字呢？著有《关系失衡：美中相互依存》一书的罗奇说，美中现在堪称是处于一场新冷战的初期的阶段，稍一闪失就能够使到冷战升温，这个可能是台湾、南中国海或者谁知道很多事情当中的任何一个。他说，甚至可能是气球爆碎。 目前在本届国会参众两院当中已经发起的有关中国的议案多达40多项，上个月众议院仲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决议案，通过一项决议案正式成立一个名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罗琦说他称之为是打击中国特别委员会，因为他确信这个就是他最初的目的。台湾问题被认为是美中两国最敏感的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在讨论会上说，虽然台湾并没有在中国威胁面前感到恐慌，但是在美国，美国政客正是相互竞争，以表明他们有多么热爱台湾，有多么愿意让美国来到保卫台湾。一位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说，现在习近平要说服台湾人民相信有一条和平统一的道路极其困难，尤其是在香港被北京接管之后。他说看看本星期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审判，他们不过只是想举行初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最近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而被控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香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针对民主派的司法检控。不过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穆勒说，美中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的可能。他说自从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峰会以来，中国似乎为稳定关系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其中包括提拔温和派外交官取代被外界认为的强硬派，新任外长亦都对美国有一些日美支持。一位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长远来讲，两国关系仍然有改变的可能。他说他不能够保证这个将以任何方式实现，但是在他看来确实值得追求，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破裂亦都不会比现在更差。穆勒指出，拜登总统在国情之文当中亦都重申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竞争可以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讲法，美国和加拿大亦都可以竞争。拜登总统在发表国情之文后的一次采访当中亦都否认气球事件重创两国关系。他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专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事件是否伤害两国关系，拜登回答说并没有。他反问说，击落了一个在美国上空收集信息的气球这个想法，这个是令到关系变得更差？他并且解释说，他向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但美国并不是寻找冲突，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在中国去年底突然放松疫情封控政策之后，经济似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开年多项的经济数据飘红，其中包括一月份制造业的新订单的指数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受到中国重新开放的鼓舞，外国投资者又已经在大量压住中国经济的复苏。上个月17号，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公布说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只是 3%， 但时隔不到两日，据投资咨询公司金穗基金的数据，外国投资者一夜之间买入了13亿美元的中国股票，之后年初以来到当日的总额是达到130多亿美元，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总额。虽然是这样，就中国的中长期前景来讲，仍然面临很多悲观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上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后，又大幅下调了对中期经济增长的预期。据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最新的评估，该组织现在预计五年后中国年增长率将是 3.8%， 低过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4.6%。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长期发展持相当悲观的态度。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学教授孟瑞智表示，中国是这么大和复杂，大家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的是想找到的在某一方面发生的事情来到印证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到看待中国。显然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倒退到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强硬政策。这位毛泽东与市场一书的作者在讨论会上提醒说，留学在达沃斯说中国是开张营业，但我们或者应该对此保留态度，并且思考实际上是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说，投资者必须了解习近平的中国政策的轻重缓急，三年的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威胁到政府的安全，习近平是不会改变政策的。 长住北京和上海的政治分析师和风险顾问丹麦克林星期四在外交家网站上写文章说，习近平的班子顺利掌握重要职位后，减少了最高层精英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习近平至上的状态都可能助长更大的政策不可预测性。赵瑞生在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现在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中共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毛泽东时有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制约，邓小平有陈云，但现在习近平在没有任何明显对手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没人敢提反对意见，所以中国将来在这五年、十年甚至习近平的有生之年内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有中国的未来非常不确定。虽然中国目前是面临出生率的锐减、各种深层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等问题，最新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是充满了自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星期二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而且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剑桥大学的孟瑞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认为这个是空洞的宣传，过去几年表明习近平和他的政策是怎样将中国经济推向低谷。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的罗奇说，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上策是提高生产率，但中国倒行逆施，限制打压生产率高的民营公司，对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就厚爱有加。罗奇在摩根士丹利任职长达30年，曾经出任该华尔街大投行的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目睹了中国奇迹式的崛起，亦都曾经为中国喝彩。但现在罗奇认为，中国解决不到经济增长将会大幅长期放缓的问题。他说，他是作为一个过去25年来毫不掩饰的中国乐观主义者讲这番说话，而他再不会持这种的乐观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四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译，这个自从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个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似乎正是逐渐常规化。在不允许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和官媒过去几日不断批评拜登的言论，指责他渲染兜售中国威胁论。紧张的美中关系在去年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后出现了短暂的缓和迹象，但是在美国上周末击落了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之后，两国关系似乎再度下滑。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时间在星期四下午在微信上发布了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但这篇文章很快遭到屏蔽，显示这个内容无法查看。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在他们网站上发表的同名的文章，这些摘译包括了拜登演说里面和中国有关的部分。文章复述拜登的说话，话独裁政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够增强势力，话俾佢知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与习近平对换位置呢？话俾我知有哪一个呢？同拜登讲话被审查相反，中国对这个演讲的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不受阻碍感传播。中国日报在微博上说拜登兜售中国威胁论，拜登六次提到中国，整体上就是在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能赢之间左右摇摆。中国央视下属的微博账号小央视频写话，国内问题一团糟，但是拜登的演讲他在中国上着墨颇多，亦都就涉华议题渲染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应对所谓的威胁。中国官媒和媒体人仲着重突出拜登的演讲过程当中被一些共和党人打断的几个时刻。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中国当局很少审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不过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是变得是更加肆无忌惮。中国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是遭到中国审查。五月，中国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传闻，并且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说的传播和相关的讨论。 7月，中国删除了美国使馆微博与微信账号当中刊登的白宫与美国国务院就香港回归25周年以及一星期前北约峰会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有关的贴文。此举甚至引起了驻华大使白恩斯的批评。白恩斯当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讲的说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国领导人说话一样。拜登总统今年国情咨文的讲话的传闻在中国的网络上难以寻觅。美国之音在一个未命名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了演讲稿的传闻翻译，但是文章完全删除了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以规避审查。对于微信屏蔽拜登的讲话，一位中文推特用户讽刺地写话，这篇文章被微信封杀之后，他长舒一口气，场内即使是美国总统都是同常人一个待遇，发言讲话必须过审，这下人人平等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星期四在国会山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说，中国的挑衅行为正在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美国将会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且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五个大楼官员亦都说，虽然中国有侵台意图，但未来十年大家应该不会见到中国对台湾采取重大的侵略行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的竞争下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部分表示，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他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北京与日俱增的胁迫，所以他们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必要的防卫能力，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都将会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以便他们能够负责任地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谢尔曼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美国亦都认为外交是一个重要力量，来到防范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谢尔曼在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证词当中还提到，美国致力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行为正在破坏这种和平稳定，美国将会在符合长期政策的情况下支持台湾。谢尔曼写话，美国对台湾的做法一直都是与跨越几十年和历届行政当局的做法一致，美国仍然致力于长期以来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引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他的证词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与日俱增的胁迫。他说，作为回应，美国将会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且在台湾关系法的义务下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保持美国自身能力来到阻压任何可能威胁台湾的武力或者任何形式的胁迫。美国亦都将与他的盟友伙伴合作，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亦都在听证会上呼应谢尔曼的讲法，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包括提供台湾自卫能力和维持美国自身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为。另外，近来关于中国几时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题，近来引起很多的关注，这个话题在听证会上亦都是被提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问拉特纳，是否有任何可能在未来的十年结束前，中国不会对台湾做什么，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是否有任何可能他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结束前，中国不会想要对台湾做什么。拉特纳答复说，想要做什么和真的做什么是非常不同的，他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意图，不过他绝对认为他们能够在这十年结束前不会见到他们对台湾采取重大的侵略的行动。在听证会上，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里斯亦都关注台湾是否有足够的武器来到满足应对中国武力威胁的需求。他说，他们第一个应该展示决心之处，就是更好地支持台湾，没有比确保台湾有能力和训练来到阻压中国侵略更加迫切的事情。如果美国现在不帮助他们准备好，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要在之后付出更高的代价。他问谢尔曼，拜登行政当局是否对台湾的防卫需求有正面的回应。 谢尔曼答复话，拜登行政当局去年已经通报国会13笔对台军售，其中有10笔是新的军售案。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已经通报国会高达20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美国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尔曼话，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协助台湾加强不对称武器能力，协助台湾训练和整合他们的后备部队，确保他们有机动和灵活的系统。拉特纳亦都回应话，国防部非常专注于理解与台湾沟通他们在防卫和威胁上所需要的特定防御性武器，他们好像激光感是聚焦于此，给予他应有的所有注意力和急迫性。李斯参议员仲提到，他对去年12月生效的强化台湾韧性法在拨款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资金是感到失望。今年外委会的另外一个优先事项就是监督这个法案的落实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成为沉重的社会难题。中信证券本月发表的研究报告预告，中国当局今年内宣布延后退休方案，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专家说，人口老化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认为此举根本无助于化解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法规，现行企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职工55岁，女性工人50岁。中信证券2月初发表研究报告提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将于今年内公布，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附言，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普遍没有社保，政府支付的退休金主要涵盖城市老人，由全国9亿多劳动力共同承担。由于生育率低下，加上越来越多人会纳入社保体系，预料今后养老问题会非常艰巨。
就说目前农村是没有社保，他靠子女养。
易夫言话，目前农村普遍是没有社保的，老年人要靠仔女养。但是目前的农村人口老去之后，没有足够的细路，所以到时这班农村人口都是要政府来养。今后全国有四亿几的老人会老无所养。中国人口下降问题备受关注，而伴随人口下降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对上一年增加约1000万，处于工作年龄即是16到59岁的人口就接近900万，总人口比例占比下降了 0.5%， 为实现经济复苏带来挑战。去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明确提出要逐渐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表面上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中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亦附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倚重年轻劳动力，延迟退休只会制造过剩的人力。反观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现在还不动手的话，以后你怎么来得及啊？以后你不能突然一下子把
易夫言话，如果依家仲唔出手的话，咁以后就会来不及。你不能够一下子将退休年龄提高噶，将退休年龄改为65岁是下一步需要做噶，跟住再逐步提高到70岁。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报告已经预测，全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秦鹏向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曾经考虑过以国企资金填补养老金的缺口，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落实。
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
陈鹏话，一个重要嘅原因系喺中国共产党睇嚟，国有企业系党嘅执政基础，呢啲财产系党产唔系国产，所以佢就采取推迟退休年龄咁嘅方式嚟到解决养老金问题， 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要政府拎钱出嚟将官员嘅养老金填上，由官员嘅收入当中扣除一部分。佢哋係唔会咁做㗎，因为佢哋本身係政策嘅制定者。秦鹏话，中国嘅养老金制度由地方政府各自统筹，喺东北三省等地区入不敷支嘅情况已经係相当严重。
中国的这个养老金是以省为主的在管理的。
秦鹏话，中国的养老金是以省为主管理的，是各自为政的。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问题，导致地方政府整体财政出现危机，亦即是发不出养老金。实际上我们会叫中国的养老金是庞氏骗局，相当于后来的年轻人会不断地养住这些面临退休的人，就好像东北三省这些地方很多年轻人已经离开，亦即是没有人会去交这笔钱，那的话庞氏骗局就实行不到下去。这个不单止是没有钱的问题，跟着下来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他认为延迟退休对于解决养老金缺口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2022年呢，出生人口是956万。2052年，这
秦鹏话，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956万。2052年呢批人会成为交社保的主力。2052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的话，将会是1992年出生的人开始领养老金的时候，呢批人是2113万。试想下。956万人养2113万人，所以中国接住落嚟嘅养老问题系一个大麻烦，完全靠延迟退休年龄去解决系行唔通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就好似法国、美国，亦都面临类似中国嘅养老金缺口问题。法国政府一月初公布养老金改革方案。计划到2030年将退休年龄由当前的62岁推迟去到64岁，遭民众强烈反对，超过80000人上街发出反对呼声。在美国的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负责人李强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意味年长的失业者会面对彷徨。
比如有些人他现在还没有65，但是之前呢，就中国那个社保。
李强话，有些人到依家仲未够65岁噶，但是之前中国的社保是承诺他们到了60岁就可以退休，所以这部分人的损失是很大的。本来计划60岁退休的人就必须延长去到65岁。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亦都话，中国出口有下降趋势，随着大量外企撤离中国。预料失业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对于难以再就业的中年失业者来讲，延长退休年龄未必是好消息。对于当局来讲，这个亦都是两难的决定，若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强烈反弹。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海文克老师说，有很多方言都是善意的方言，宣扬正面的意义能有什么危害呢？他是教会儿童诚实的价值观。克老师说，当方言或者虚幻传说影响到美国政府政策的时候，真正的危害就来了。克老师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者朱利安·泽利泽在他们的新书当中收集了一系列的文章，这部书的题目就是《美国的虚幻传说》，历史学者点评有关我们过去的最大传奇和方言。在这本的选集当中，20位主要是自由派的历史学者围绕一些热点的议题，就他们眼中的保守派对历史的歪曲发表看法。这些热点的议题包括边境安全、选民欺诈、警察暴行和2020年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后民权抗议活动遭到的强烈反弹等。耶鲁大学的格伦达吉尔摩写话，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形象被净化处理，作为良好抗议活动的领袖变得单一化，抹去了他与弗洛伊德死后走上街头的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抗议者的关联。克鲁斯话，实际上马丁路德金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谴责是更为犀利的，但是 马丁路德金被剥夺了所有的争议和纠纷，简化为一个不具冒犯性的形象，好像他只是站起来说好了，种族主义是不好的，大家都同意。他说结果这个使到他和现在的情况是相隔绝，这个良好的民权抗议的例子经常被拿来与很差的民权抗议对比，以羞辱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说他们跟马丁路德金是不一样，而事实上他们其实跟马丁路德金有很多相似之处。西北大学历史学者杰拉尔多卡达亚社话，那些忧心南部美墨边境治安的美国人是怀着对帝国和国家衰落、经济脆弱和人口变化的挫折焦虑。新学院历史学教授纳塔利亚梅尔曼彼得泽拉探索了女权主义者在历史上如何捍卫传统家庭，以此来对挑战那种女权主义反对家庭价值观的观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教授埃里克卢奇威研究了罗斯福新政，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为帮助美国从大萧条当中复苏而签署成法的一系列的项目，金融改革和监管规定。在书中，卢奇威是挑战了一些保守派政治人士所说的新政无效的断言。克老师说，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新政是失败的，这样会阻止我们沿着这条路线做出任何经济行动。你经常看到历史比喻被用来是划去某些选项，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会加深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理解。他说，如果我们坚信这种方法失败或者让我们一无所获，我们就不是那么可能再试一次。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未来的方向，就必须要了解我们过去的经历。这本书和观点已经被一些保守派人士所驳斥，他们说这些高度党派性的分析受到了左派虚幻传说的局限。国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本书没有督穿任何虚幻传说，它只是散布了一些不同的极端左倾的虚幻传说。迈克尔 J 杜马为美国经济研究所撰稿，他认为历史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讨论，历史学者往往是莫衷一是。当你认为对方的观点全部是谎言、虚幻传说和传奇的时候，一个可能更多地反映出你与对方打交道的方式，而不是他们论点的内容。克鲁斯反驳了这些批评，他说他与此书的合作者是在这回应当下的情况。克鲁斯说他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愿望要创造一种两边对等的情况。他说不是这样的，对美国历史的真正挑战是来自右翼，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关注的方向。以上是美国曾记者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7月，北方联邦部队与南方的邦联部队在距离华盛顿不够50公里处的马纳萨斯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战，又称布尔契战役。北方部队英勇作战，但是南方邦联两股力量联手击退北方的进攻。北方本来以为布尔契战役会赢，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的话，南方邦联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布尔契一役战败之后，北方开始担心南方会夺取首都华盛顿，所以需要迅速训练士兵。林肯总统将这个重担交给了年仅34岁的麦克莱伦将军。麦克莱伦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保卫华盛顿的安全，第二是组建军队对维吉尼亚的敌军发动攻击。麦克莱伦立即行动，在华盛顿周围部署了数千人的兵力，并建造48个堡垒。这些措施全部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更多的行动。麦克莱伦对妻子说，我要按部就班培养一支百战百胜的队伍，一旦我觉得这支部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我就要迫使南方叛军和我们一决胜负。 默克莱伦为迟迟按兵不动提出各种藉口，俾林肯带嚟唔少麻烦。公众舆论、媒体同政客都要求默克莱伦采取行动，佢哋希望打赢呢场战争，而且最好马上就赢。默克莱伦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是北方联邦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但是并非唯一的部队。北方的其他部队在美国西部和邦联兵力作战。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已经北上，从田纳西进入南北交界处的肯塔基。他们在肯塔基南部建立堡垒等防御据点，并尽量切断铁路和河流的运输线。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北方联邦部队穿过肯塔基入侵南部地区。当地的北方联邦指挥官之一是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曾经在陆军服役20年，参加过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而且还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表彰。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调到一个远离妻子家人的营地。格兰特很满意远离家人的生活，亦不希望做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官，因此开始酗酒，经常惹麻烦。1854年他被要求退役。南北战争打响之后，格兰特在伊利诺伊组织了一支无偿服役的志愿军。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帮助下，格兰特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北方联邦部队的其他将领都很了解格兰特，大家对格兰特的能力缺乏信心，觉得他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格兰特对自己和手下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迫使南方邦联士兵退出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密西西比。不过田纳西境内靠近肯塔基边界的两座南方邦联的堡垒挡住了格兰特的去路。北方联邦海军炮舰攻占了其中之一田纳西河沿岸的亨利军事城堡，这个城堡防守松懈，格兰特率领部下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城堡是没几远的坎帕兰河沿岸的道尔逊军事城堡。这个城堡比较坚固，有20000人把守。格兰特包围城堡之后，叫海军炮舰轰炸，战斗足足持续了好几日。南方邦联士兵一度试图突围，他们冲破北方联邦部队的封锁圈后开始撤退。点知指挥官突然变卦，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下令士兵撤回城堡。这样一来，南方邦联部队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城堡里面的守军决定投降。指挥官传讯给格兰特，问他投降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很简单，无条件立即投降就是唯一的条件。格兰特将军不单止占领了道尔逊军事城堡，还捉住了14000名俘虏。这个是南北战争开始以来北方联邦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格兰特将军成为英雄，报纸称他是无条件投降格兰特。道尔逊城堡失守后，南方邦联部队退出田纳西向南撤退，在密西西比的科林斯重新集结。南方将领希望建立一支红口大军拦住格兰特的进攻， 不过他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格兰特已经率领40,000大军直奔科林斯而来。而另外，唐布尔率领35,000人还要在沿途与格兰特会师。格兰特率先抵达会师地点，在距离科林斯3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夏洛教堂的议事大厅等候布尔。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指挥官艾伯特·约翰逊亦在等待。约翰逊手下有40,000多人，同格兰特的兵力差不多，他还有另外20,000援兵。约翰逊得知格兰特就在附近之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进攻。约翰逊的行动打了北方联邦部队的一个措手不及，北方部队指挥官觉得约翰逊的兵力不够强大，不信约翰逊已经出动。北方部队没有建立任何防守攻势，结果战斗打响时，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和保护。夏洛一战是南北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战斗不单止一场，而是很多场，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双方如果不是远距离对射，就近距离肉搏，很快就死伤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起初南方邦联士兵迫使格兰特的部队后撤，只要再冲破一道防线，胜利就属于他们。但是战斗过程中，约翰逊将军腿部受伤，子弹穿透动脉，医护人员赶到前就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南方邦联部队夏洛一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烟消云散。第二日战斗重新打响前，布尔将军援兵已到，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北方联邦部队没有再乘胜追击。夏洛战役使美国南北方的人都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夏洛一词就等同于死亡和毁灭。这个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多达100,000人参加的战斗，亦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血腥。参加过夏洛战役的一个士兵说，太惊人，太可怕了，我希望上帝不要再给我看到这样的事。北方联邦部队赢得夏洛战役，但是亦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达13,000名联邦士兵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南方邦联部队亦有10,000多人伤亡。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方一片欢腾，但是当民众得知伤亡咁惨重之后，喜悦立即变为愤怒。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格兰特的错，要林肯解除他的职务。林肯对自己的两员大将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左右权衡，这两个人截然不同。麦克莱伦组织了军队，但是按兵不动，格兰特亦组织军队并立即投入战斗。林肯提到格兰特的时候说，我不能够没有这个人，他是斗士。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ale in comparison 以及 Blown away。
Larry， 我简直不信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真的不舍得走啊。
I know, I feel like we just got here. And now we already have to think about going back home.
所以我哋就要珍惜呢最后一日。不如我哋玩得刺激啲，空中跳伞点啊
？Skydiving? Wow, that would really be crazy. All of our other activities would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skydiving.
Pale in comparison? 即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pales in comparison when it is much smaller or less significant than something else.
Oh, pale in comparison 就系远远比唔上，逊色好多。你系话同空中跳伞相比，我哋喺夏威夷玩嘅其他嘢就逊色好多，简直差得太远。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decided to accept a new job at a different company because his old salary pal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ne he was offered.
你系话 John 跳槽到一间新公司，因为人哋俾佢啲薪水比原来公司高好多。
Right, but I don't know about skydiving, Li Hua. It sounds really dangerous.
唔使惊，就算你喺马路上边行，都可能扭亲手脚噶啦。唔通你因为担心咁就唔出门啦咩
？True, but I think the danger of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danger of skydiving.
好啦，咁我哋去坐直升机，可以喺空中睇下美丽嘅夏威夷。
I agree. I think the natural scenery back home pales in comparison.With the incredible natural scenery here.
咁当然啦，不过虽然夏威夷景色宜人，但系物价比其他地方贵。我哋坐直升机肯定要用好多钱啊。
You're right. The prices of things back home really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ices in Hawaii.
但系我哋都嚟咗啦，唔去肯定会遗憾嘅。
I think you're right. Let's do it.
Larry, 点啊？呢次坐直升机真系唔错啩
？Yeah, that was grea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how beautiful the natural scenery was.
Blown away? 被风吹走？你冇被风吹走啊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 were blown away by something, that means that you were really amazed.
哦，原来 be blown away 就系感到震惊嘅意思。你系话我哋喺空中睇到嘅美丽景色，简直系令到你惊讶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When I went to the Sichuan restaurant, I knew the food would be a little spicy, bu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just how spicy it was.
Oh, 虽然你本来就知道四川菜辣，但系直到真系将川菜食到嘴里边，先至发现佢哋比你想象辣好多。诶，系啊 ，Larry， 嗰日我哋去钓鱼，我嘅钓鱼技术有冇令你 blown away， 对我刮目相看呢？
Li Hua, I'm sorry to say that I was not blown away by your fishing skills. Just catching one big fish on your first try is beginner's luck.
钓到鱼系我好运，梗系唔系啦。诶，系啦，我仲听人讲过 blow their mind， 咁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Exactly. For example, I had seen pictures of the Grand Canyon in books, but when I finally went there, seeing it in person really blew my mind.
大峡谷嘅美景的确会使人叹为观止。哎、是了上次我煮的麻婆豆腐都会令到你印象深刻吧
Absolutely. When I tasted your mapo tofu for the first time, it completely blew my mind. I couldn't believe how delicious it was.
真是懂得讲话了。哎、是啊我们下午要早点出发去机场千万不要塞车。
I know. I was blown away by how crowded the airport was when we landed.
不过比起纽约的交通这里就算不错了。
Oh, sure.The lines at the airport are pale here in comparison to big U.S. cities.
讲到纽约，马上就要翻去，又要翻工，真系闷啊！
李华 ，I've just one rule for going on vacation: never mention wor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ale in comparison， 表示就唔能够比较，逊色好多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Blown away 意思就是指大吃一惊。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